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上一次讲了这个意识哲学，也就是以胡塞的现象学做代表，我们很简单的介绍了他整个现象学的方法。我们今天进入到更高的一个层次，就是讨论到精神的哲学。而这个精神哲学里面，我们特别把它界定到宗教哲学的部分。那么也就是说，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有不少的思想家，他就觉得我们还是要以历史发展的一个眼光来去看西洋的文化的发展。那如何在希腊的300年里面出现了那么多诸子百家，可以说百家争鸣的一个局面。那跟着希腊300年来的有罗马600年的历史，可是在600年里面没有很特殊的东西，几乎没有一流的思想家出现。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罗马帝国是正式挂帅的一个时间，不是哲学思想发展的时机。那么跟着这个罗马时代来的是基督宗教的文明，至少有1200年。这1200年里面虽然那么长，可是它里面可以说是太平盛世，战争非常非常的少，除了那个14年东征之外，那么没有其他的特别的战争，表示说人跟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过得是蛮和平的。那么然后再下来的就是16世纪开始到19世纪这300年的期间，当然那西洋是几个大的革命都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都在这一段期间开展。那这一段期间可以说西洋也是百家争鸣的时代，不过是思想动乱的时代。那么尤其是到了19世纪，那西洋的白种人用皮肤的颜色来去分人种，来去批评人性的高低，以人种来去分类。所以在黄种人的地方殖民，在黑种人的地方也是贩卖奴隶，那么也发动侵略，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里面的很悲哀的时代。那么然后到了这个当代，我们说黑格尔在131年过世之后，到这个2000年，我们说130年的时代，这一段也不见得有什么特别的好，因为发展了2次世界大战。不过在思想的层次上，我们还是给他一些肯定，因为人性已经开始觉醒，他能够在自然科学上，能够在伦理道德上，能够在艺术上，能够在精神上发展一些真善美圣的一些东西。我们在讲当代的时候，也就刚好顺着这样的真善美圣的这个层次来去检讨，提到这个物质，提到生命，提到意识，提到精神。西洋19世纪这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没落的时代，那么有自然科学当然长足的进步，可是毕竟它没有带来给人类很多的幸福，它只是带给人类食衣住行的一些方便。那么在20世纪的这一段期间，除了生命哲学、意识哲学之外，到精神的部分，到宗教的部分，我们说他们在西洋的整体的历史发展里面发生最长的这一段期间，就是从4世纪到16世纪这1200年的期间的宗教的时代。可是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吹波错澜之下，说他们是黑暗时代，那么20世纪的一些思想家就要好好的去念一念这一段期间的作品，来去念一念这一段期间的历史，看看他们是不是黑暗，还是说比什么都光明。我们在这里只需要提出13世纪创立大学， 它就是比其他的任何一个世纪都光明的时代，因为它把学术统一起来，把学术的各行各业各门都注意到，注意到人跟人之间呢，人跟自己之间的关系，要如何就疏导人的激情欲，发展了人文学院，要注意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他的责任，他的权利，我们有社会科学院的发展，那么要人跟物之间的关系，发展了自然科学，人跟天的关系，发展了神学院，人跟肉体的关系，发展了医学院。在大学里面的各个学院，那么人类用自己的智慧去探讨这些人跟自己、人跟他人、人跟物、人跟天这些关系，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所以这一些思想家，我们称他说新四灵哲学的，那么他的内涵就在这里，就是他开始去检讨这个所谓的基督宗教的时代，它的光明面是在哪里，那么它的黑暗面又是在什么地方，黑暗面如何能够消除，让它变成光明面，也是这些思想家所要讨论的地方。13世纪除了在社会上成立大学之外，在教会里面他们也有革新，因为当时的宗教是政教合一，政治所诉求的是名利权位，而宗教呢是出家出世，对名利不动心，所以结果因为宗教跟政治合作了，变成一个连体婴了，宗教的情操就一落千丈，一些教授们、一些教士们可以说六根不净，他也一样追求名利权位，一样的恃强欺弱，那么一样的是这个喜欢富贵厌恶贫穷，所以有一些修辟的创立，有一些年轻的人游记居士，他们有三愿：缺色、缺财、缺欲，他们出家修道，他们出世，不要世界上的功名利禄，那这些的精神也是非常非常的伟大。而那个时候刚好大学跟修会是连起了，因为大学里面呢绝大部分的好教授都是修会的会士，而修会的会士他不单只有原教，他还有深教，因为他们不爱名利，他们敬业，他们有学问又有德性，所以学子们不单只从他们那里学到知识，也学到了德性，也学到了做人的道理。所以我们说这个宗室它为什么那么伟大，因为它有这一些，有大学，有修会，那么然后呢如何来去创立的大学，如何创立的修会，那些人怎么会有知识，怎么会有德性，那是值得去探讨。所以在这个20世纪开始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几个在欧洲的这个国立的大学，像罗马，像 Innsbruck， 奥地利的 Innsbruck， 像德国的慕尼黑，像比利时的鲁文，那么各地的中心就成立，专门就研究中世的思想，看一看 Thomas， 那他们对所有哲学问题有什么见解，那么看看他如何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这个思想，以仅存的一个人性的方式去讨论哲学的问题，以仅存的这个内容的东西方式去讨论全部哲学的问题。所以这一些我们可以说，这个新四灵哲学的这个升级跟发展，是觉得在这个文艺复兴还是宗教改革之后扭曲了不少的这个历史的事实，而这些扭曲它应该必修正，那必修正的方式，最好的方式是叫中世的那些著作他们自己讲话，所以变成回复到中世 再重念中式哲学的一些经典，就成为一个风尚。那么然后这些风尚不但只在欧洲大陆这么发展，也波及到了美国。所以美国的天主教大学的联盟，天主教在美国办了很多的私立大学，都相当的好。那么他们的教授们程度也相当的高。那么他们呢，一起来研究，用这个心灵，用脑筋一起去研究中式的哲学的精神，跟哲学的，跟中式的这个人文的精神，跟宗教的情操一起在研究，那么一起发展，也有百科全书，也有各种的这个学术会议，那么也开始慢慢的把中式的所有的著作再一次的出版，再一次的注解，那么让知识分子慢慢的又了解到中式哲学的精神是在什么地方，就是他的一个宗教情操如何去培养，如何去滋养了一个人的心灵。就是哲学当然他是讲知识，他是讲人的聪明才智，他是讲人的理性，人的悟性怎么去认识真理，这是第一步，可是它不是最后的一步。因为哲学除了要求训练人的人民的头脑之外，它还要求陶冶人的心灵，让人除了头脑之外还有一个心灵，除了人民的头脑之外还有蜂鸟的心灵。这一个人民的头脑当然可以分辨真假对错，可是唯有蜂鸟的心灵能够分辨真是非善恶，能够去行善比恶，能够去爱，能够去关怀。而人类的社会不是由于懦弱强势，还是说竞争，还是说这个要求权力，它会发展跟进步，而是有很多方面它是合作，它是牺牲奉献，才使到人有幸福。所以这一个新四灵哲学的这个发展回复到中式，意思就是说它仍然走一条比较稳妥的道路，先从知识论，先去研究人天生的有哪些认识的能力，然后就找到本体，找到这个天理，就从物理经过生理经过心理到它天理，然后从天理那里去看所有的这下面的一些心理生理跟物理它如何能够成立，如何会变成一个原理。那么这些原理就是你从物理生理心理到天理，然后你了解到整个理的这个原理之后，就知道这个理它如何去实践，如何去推动变成道，那变成道的时候有天道跟人道，人如何去发展这个人道，如何去发展我们说伦理道德的一个具体的生命。这个是四灵哲学走的路线，从知识论到神上学再到伦理学，是一条很稳妥的道路。而从这一条道路里面到了伦理学的时候，就问人生来就追求幸福，可是未得到幸福，你的修德行的福德是一致的。这个福德一致不单只实现了伦理学，它也实现了宗教哲学，因为在宗教哲学里面仍然一样当然伦理学注意的是今生今世，宗教它要突破今生今世，进入到来生来世，突破此世到它彼岸。那这样的话，人的精神的价值跟人生的目的可以定立，这样的也可以解释人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人为什么要受苦受难，然后宗教如何开展它的救苦救难的精神。所以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 因为救苦救难的精神一定是靠牺牲奉献，不是就靠竞争，不是靠弱肉强食。所以这样的一个宗教的仁爱还是博爱，那么来说消解人间世的一些冲突，还是说19世纪那些唯物实证实用的一些思想，才能够比超越过去，才能够使到真正的世界有和平，人间有幸福。所以这一点我们在精神呢这个哲学的部分首先提出的，就是中式基督教精神呢再一次的复活。那么基督教精神的一个复活，它在这个理念上如此，在制度上也如此，因为它的制度是很符合人性的时空的这个理念。时间上工作6天休息1天，空间上在人人穷灭的地方有教堂，然后把这个时空联系起来，在休息那一天大家进教堂，教堂里面是不排位置，所以无论你是帝王将相，他是贩夫走卒，那不排位置的，你进去你找个地方，这位置就是你的。然后呢，在教堂里面读同样的经，听同样的道，唱同样的诗，念同样的祷告文，里面是平等，里面是平等。离开教堂之后，有社会地位的不同，进到教堂，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的实习。这样的话，如果我们问到西洋为什么可以开展民主法治，那是因为基督宗教从初世纪就开始实习这些东西，那是基督宗教的贡献。那么然后他在所有的这个目前的社会的问题里面，夫妻制也好，人权也好，劳资双方的什么处理的问题也好，福利系统也好，那都是基督宗教所给的。再下来的时候，再清楚一点，就是所有自然科学的，我们说西欧制的埃罗斯丁大致太空船，都是基督宗教的教徒还是基督宗教的文化圈所发明所推展。所以研究中式的思想是有它的实用的价值，有它的这个基本的一些理论的基础，并不是说你是任何一个人是宗教信徒所以他特别喜欢中式的思想，而是你在最善实的社会的一些基本的这个道德规范里面，还是自然科学的最基本的一些科学基础上，都莫不是基督宗教文明的一个产品，都莫不是一个基督徒他在他信仰的这个范围里面，在他信仰之上建立了这一些科学的文明。所以如果有人家说宗教反对科学，那是不符事实的，如果你说这个科学家都不相信宗教，也不符事实。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